看出来整个趋势总体上都是算是利好的那个趋势啊，这是一个总体的概况。然后基于这个概况的话，我们最近在市场上路演也是在强烈推荐，从三月中旬开始推荐，应当是一个最低点。当时的话，伊朗和美国在中东打仗的时候，市场咱们的中国的股市的话也是有很大的波动。我们去路演的时候，其实是有很大争议的。大家说，哎，商业航天，这个本身是相对来说偏主题的，偏题材的。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外部的扰动，这个股票有投资机会吗？我们当时说这个，商业航天因为它的确定性，确定性的话是政策的确定性、技术的确定性、国内外竞争格局的那个确定性，然后还有我们调涨得非常好，后续还有机会。在我们路演的过程中的话，很多领导也都在问我们，就是说到底，这种偏题材的，这些环节里面，商业航天，确实是市场关注很高，然后呢，未来的投资机会也比较明确。但是呢，它到底细节是怎么样的，我们请专家来给我们讲一讲啊。那行，那有请专家先把整个行业或者激光通信的，因为我们金融行业不是专业的啊，所以呢，就是先把那个激光通信的行业、激光通信的在卫星上的必要性，然后还有它那个价值量大约的一些概况吧，给我们讲一下啊。那有请专家。
微波通信以及我们现在进了千家万户的光纤通信相比而言呢，之一吧。当然激光通信因为它这个技术难度比较大，所以的话呢，实际上是欧洲人和美国人呢是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做的一些预先研究。咱们国内呢，钱学森老先生在八零年的时候呢，也把这个激光通信给国家国务院专门写了信，希望重点来发展这个方向。所以的话，当时也是委托中科院来做方面的预研。其实一直都是工业部门，就是例如咱们的航天科技集团、科工集团、中船、兵器、中电等等，他们呢是因为是产业集团，所以他们要求的是技术的成熟性和稳定性，所以他们一直都是在微波通信这个方向来发展的。而我们国内的中科院，特别是有一些以光机所为代表吧，就是咱们长春啊、西安啊、还有安徽啊和那个还有成都，以及上海技术所、上海光机所为代表的这种光机所呢，它一直是坚持激光通信这条技术路线的预研。在我们国内呢，实际上也是从进入21世纪以后吧，特别是到2010年以后，关于激光通信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在轨的实验也是层出不穷吧。例如像我们的海洋啊，还有实践系列啊，然后另外还有墨子号系列啊，还有我们多媒体啊，以及行云啊等等。一直到了2020年，随着中国星网的成啊，就是工业部门其实一直还是坚持的是微波通信这条路，所以他们要把他们的频率呢从 X 波段到 KA 波段再到。我们国内的激光通信虽然预言了很多年，但是呢，整个的产业化能力还有配套能力呢都还没有建立起来。随着马斯克这个疯子在他的星链大规模的，特别是2.0时代，他就开始大规模的部署激光终端。到目前为止，他已经部署了近1万台激光终端在轨吧，已经呢发挥了主要的作用。所以的话呢，现在伴随着星网还有圆信还有趋势。而且呢，咱们中国的商业航天啊，其实是分两个阶段。目前呢，还是属于空地经济这个阶段，就是它主要还是为地面的各个行业来提供服务，它要跟地面进行信息交互。所以呢，我们现在对地通信呢还是开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属于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太空资产。那么这种太空资产，它就和咱们地面需要通信连接一样，太空资产也需要通信连接。那么在那个时候的话呢，激光通信将会成为唯一的选择，因为微波通信它有很强的 EMC 干扰，它还有频带占用的一个问题。而光纤通信的话，在太空拉光纤是不太现实的，因为没有办法像地面这样动不动就是进行谷外网的建设，所以呢，激光将会成为一个未来的主要的方向。这也就是为什么激光通信成为这整个行业中现在一个热点吧。到目前，我们国内包含国际上，不管是通信星座、导航星座，还是遥感星座，现在呢都把激光通信终端呢作为了整个星体的一个标配品。 数量呢基本上是从两台到四台甚至五台不等吧，因为和它的这个星河星座组网的方式，以及是否是高轨和对低轨的服务，以及低轨之间的互联或者低轨和对地之间的互联，这个呢场景不同。所以呢现在激光通信呢大体上来说的话呢，现在可以体现为有不同的制式，例如说我们的相干通信、非相干通信、低速通信、高速通信，还有我们的同轨通信、异轨通信。然后呢为了完成这个激光通信不同场景的这个适用范围，还有降低整个激光通信终端的成本、体积、重量、功耗，其实在国内的科研工作者们呢也做了很多的尝试。比如说我们现在整个激光通信的光机头呢有很多种类型，有的呢属于悬臂式的，有 U 型架式的，然后有经纬仪式的，有库德式的，还有我们一些比较传统的，例如像我们的这个马斯克他们现在也主要在使用的一种方式，那种方式叫什么来着？我稍微等一下，就是，经纬不是经纬仪，不好意思，在这里面有点乱了。就是我们现在有一种方式的话呢，它称之为潜望式，对。潜望式是目前咱们国内推的一种主流方式，但是潜望式呢它适合于大口径的，小口径呢它是可以的。所以呢从到进入到2025年以后吧，国际上不管是欧洲人、美国人，还是咱们中国现在新推出的大口径的，例如达到120口径甚至200口径以上的，都采取的是经纬一体化的光机。这种方向的话呢，它对于未来的降本会有很大的好处，它可以实现光机电热之间的解耦，便于批产。另外的话就是在咱们国内的话呢，整个激光通信的产业是从2012年开始试用，2016年的墨子号是我们国内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建筑，它因为它首次实现了激光通信的在轨的真实的长时间的应用。然后此后的话呢就是在星网，我们都知道星网21年正式成立以来，在22年发射的实验星，经过两年的筹备，24年、25年特别是从25年下半年开始进行这个密集发射期，然后今年呢也已经向发改委报备了新星计划，324颗会部署1000多台激光终端。然后此外呢我国的军星现在呢也已经是把激光终端作为了整个星座组网的一个主要的方式。所以呢现在我们在2026年度整个行业内对激光终端的整体需求量已经突破了1000台。今年的话呢需要交付的大概在500多台套，因为要支持咱们国内的星网以及军星的大概100多颗星的这样一个在轨的应用。明年的话呢我们都在判断整个行业就会进一步进入爆发期，就是整个激光终端的市场上需求量随着咱们国家的这个火箭运力的解决，以及我们整个卫星的这个能源的问题解决，还有我们卫星的能力的提升，所以的话呢整个激光通信的光机需求量在明年会达到2000台套以上。然后再下来就是和马斯克对标一下，就是咱们中国的激光通信光机比起马斯克来说是好还是坏。其实这个地方有两个概念可以评价一下，就是国内的整个航天特别是在激光通信这方面的研究上的技术能力上来说是不逊于欧洲的米勒维克，也不逊于美国人的，但是呢在这个产能成本还有在这个使用方式上，目前我们的经验还是比较少一点，毕竟没有像米勒维克筹备这么多年，然后也不像美国的马斯克星链成功运维了近万台激光终端的在轨应用，我们这方面的数据还是要积累一些。国内的话呢对于激光终端实际上呢就是3个诉求，第一个呢诉求叫做指得准，第二个诉求呢是补得快，第三个诉求呢是跟得稳。现在在指得准和补得快这件事情上，国内的技术研发突破非常明显。我们现在国内的不管是国家队的504、704山光所，还是说是我们一大堆的科研院所，还有我们这些民商企业，现在都解决了。对于这个跟得稳这件事情上来说的话呢，目前还是国家队的实力更强一点。现在504最长的在轨连续通信不中断的时长是记录是700小时。民商公司呢基本上还在百小时以内，然后有些公司呢已经突破了300小时。我们也是知道今年的话呢会有新的组网的应用，还有一些已经发射卫星的在轨的长时间的测试。今年国内的话呢突破1000小时应该是没问题的，而1000小时的激光通信的长时稳定建链，这个也是太空激光通信组网的一个门槛。其中现在马斯克呢基本上已经做到1000小时以上。OK。 然后另外的话呢，想说一下，就是为什么现在激光通信会成为一个热点啊？这个热点的话呢，其实是两方面。第一方面的话呢，就是整个商业航天，如我们主持人所说的，商业航天的整个发展力度，国家的支持、政策支持，以及咱们各个地方政府还有行业对此的关注度越来越提升。第二个呢，就是咱们中国商业航天，这到现在已经有11年了。通过这11年的厚积薄发的话呢，不管是整个的政策，还是我们整个的产业联盟，以及我们的供应链体系，都得到了一个很好的锻炼，就是脱胎于咱们原来传统的航天工程，现在自己商业航天体系呢，也在逐步的成长成熟过程中，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爆发期。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关于激光通信的技术，特别是我们星网，还有咱们的军方。在这2年的在轨测试过程中呢，也发现了很多的问题，组织呢相关内的行业的同行和专家们进行了对这个激光通信中间的整体的标准，以及在轨的工作流程，还有未来的这个供应链的扶持，都做了很多的努力。这样的话呢，为整个激光通信光机的这个降本，还有扩产，以及的它的这个稳定交付，都做好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我们现在更多的时候呢，是感觉到激光通信它自身的特点就是它的保密性强、安全性高、点到点的高通量传输。现在呢，不仅仅是太空已经把激光作为了一个主要的工作方式，甚至我们在一些船舶，例如咱们中国的舰载机和我们的大驱之间，或者是我们的舰载机航母之间、大驱航母之间。另外的话，咱们中国的在边境防巡防的无人机、无人车辆。另外还有一些核工业，他们不便于这个 EMC 干扰环境比较恶劣的这种场景下，都已经把激光通信也作为一个新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方式。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激光通信和我们的光纤通信在技术理论上其实有很大的相似性，因为它都是通过激光器，然后呢通过光放，然后呢都是通过了光桥至光解条，只不过呢一个呢是通过光纤来进行传输，而一个呢是通过我们的光机系统，例如我们的后光路和望远镜系统，通过一个真空的这样一个方式进行传输。但是在底层上，特别是和我们的半导体工业这几年的发展有很大的相关性，电子元器件上有很大的相似性。随着而我们国内呢，现在关于光纤通信呢，也已经在开始铺设800G 的这个骨干网，所以的话应该是相辅相成吧。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激光通信呢获得了咱们更多人的关注。从2020年开始吧，国内做激光通信的企业开始层出不穷的出，也特别是2024年、2025年以来，包含我们的中兴、华为、烽火的涉入，另外也包含了咱们一些上市企业，特别是做一些光电器件的一些企业的涉入，以及我们原来做激光雷达的、做激光武器的，还有做光学遥感的、做微波通信的，还有高校都涉入其中吧。目前国内做激光通信的挂名不挂名的企业大概有30-40家，技术路线呢也有所不同，例如说有原来最早的哈工大的谭老师、马老师的技术团队，然后有504委托502、508研发的一种技术团队，还有我们中科院当时通过墨子号联合研制的这样一个技术团队，另外就是高校派，还有就是跨界派。所以的话呢，现在国内的激光通信呢，到目前为止标准还正在建设过程中。星网呢，现在已经在针对未来的创新院的项目，已经制定2.0的规范，也在全行业进行普及吧。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来迎接这个商业航天的大潮的到来吧。而且的话呢，激光通信它也不仅仅只是在太空使用，它也可以在陆海空等等环节都可以获得自己应用场景，因此在整个商业航天市场里面，现在一般算是一个明星项目。 OK， 我先介绍这么多。
非常感谢专家啊，把这些总体上情况都大概的都讲到了啊，产业啊。然后呢，现在的话就是那个什么，先让投资人问吧，因为这是偏专业的东西，我们在路演的时候投资人都有好多问题，先让投资人看助理问一下，看投资人有什么感兴趣的问题，先和专家请教一下。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 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好的，那这样就是因为刚开始嘛，一般情况我们是我会这边准备一些问题，也是从市场收集问题。然后呢，我先抛砖引玉提几个问题，然后呢，投资人呢基于感兴趣的问题可以随后进行追问，也可以把自己的问题准备一下啊。然后那个就是星间激光通讯最近涨得很好啊，当然那个其他也涨得也不错，主要尤其是这种天线啊等等，还有这个载荷这块啊都涨得挺好。然后我们就想和专家交流一下，就是第一个就是刚才您说的一些数量啊，可以帮我们在相对来说的话，从那个星的一代二代，然后还包括马斯克的一代二代，就它一个星上要配几个，然后呢价值量大约是什么样子，然后给我们相对来说做一下拆解，我们就是一个先有一个定量的认识。
OK。这个马斯克他是从他的二点零的星链的二点零时代开始，就开始把激光作为一个主要通讯手段。他基本上就是星间是激光，然后呢星地是微波，就是 KU 两个频段。对于星地呢，它是采取点到面的服务对象；星间的话，它是点到点的服务对象。因为它的整个星的规模很大，星座规模很大，所以呢，它现在呢标配品的话呢是一台上会部署四台激光终端。然后呢，部分节点星上会部署第五台甚至第六台。为什么是四台呢？因为它是前后左右都要进行组网，所以的话呢，一般它都是部署四台。而且呢，星链呢，在它的第一代的激光终端的指标呢，它是采取潜望式，它的通讯速率呢是在 10Gbps 兼容到 100Gbps。所以呢，它采取的是小口径潜望式。但是现在呢，我们也知道，马斯克他现在在搞太空算力。而算力的话呢，对于通信的速率要求会更高，所以呢，它现在正在推出它的新的一台经纬一体化的端机，口径已经上升到了120到150口径，而且它也采取经纬一体化的光机，它的通信速率会提升到100G到400G，甚至达到 Tbps。这个的话，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看看马斯克对外官宣的一些信息。然后咱们国内呢，现在呢，主要的这个星座里面主要是三家会大量的使用。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星网。星网的话呢，实际上是分系统院和创新院。其中系统院呢，现在已经完成了第一期168颗，再加上3颗高轨卫星的一个部署，都是使用激光终端，而且都是部署的4台激光终端。其中呢，它2台呢是做同轨终端，2台呢是做异轨终端，就是它可以支持不同轨道面甚至星地之间的通信的能力。同轨的话呢，它的俯仰和范围变化范围比较小。然后第二个比较大的星座呢，是咱们军方的星座。军方有一个主战场的星座是天军来规划的，这个的话呢，它也是达到700颗的规模，激光终端的需求量也在300台套左右，而且二期工程已经启动了，将会达到1000颗星，3000多台激光终端的一个需求。第三个核心用户的话呢，就是咱们的原信。我们都知道原信的一代星呢，实际上是没有星上路由也没有激光的，它的星比较小，只有200公斤重。但是原信现在除了在加强一代走 OneWeb 那条路的快速发射以外，第二个它原信的二代星已经开始做了一些标准体系和供应链体系的一些整合，也会大量的使用激光终端。所以的话呢，这是我们通信星座。第二个的话就是遥感星座，因为咱们国内现在很多的遥感星座都对于这个实时性要求越来越严苛。例如像我们的红图、星图、中科卫星以及我们理科人院士的东方慧眼，现在也已经把激光终端呢作为一个标配品。他们的需求呢主要是做同轨之间的交互，部分的节点星会做异轨道面之间的交互，所以的话他们的部署终端一般是2台到3台这样一个量级。另外就是导航增强星，咱们中国的北斗三在2018年的北斗三的末期的这个补射的时候呢，当时就已经开始做激光通信的在轨测试验证，而北斗四呢将会大量的全部都要配属激光终端。我们呢现在未来导航项目以及还有咱们的火眼位置，他们导航增强星座也是把激光作为星间组网的唯一的方式，他们一般也会部署4台套以上，因为它都是前后左右都要使用的。所以呢，整个的激光通信终端的套量呢，现在就是我们的通信导航都是1配4，一颗卫星会配属4台激光终端，部分少量是同轨，大量是异轨。然后遥感星座的话呢，会配属2到3台，大量是同轨，少量是异轨。OK， 而且呢，激光通用终端的这个价值呢，也是逐步的在进行突破吧。在我们国内早年的时候，例如像北斗三的时候的一台激光终端都在千万量级，而我们在新网创新院呢，现在基本上也给两个指导价，例如说系统院给的是单台套160万的指导价，新网创新院给的是102万的指导价。我们军方呢，因为他考虑到一个长寿命，所以他现在给的呢是一个300万的这样一个指导价。未来的话呢，我们也在努力的向马斯克来靠拢嘛，因为马斯克他现在对外官宣的两款激光终端，其中那个小型化的终端，它已经在成本已经压到10万美金，对应咱们就中国70万人民币吧。所以我们未来的话呢，不管是原信还是新网的创新院，都给我们提出了要求，要求我们尽快把这物料成本卡在100万以内，未来批产的话呢，要达到一个60-70万的这样一个使用的这么一个价值上。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30。
OK， 先回答这么多
啊，好的。啊，然后他那个现在的话就是二代性用的是多大带宽的，一代性用多大带宽的
？OK， 新网的一代性的话呢，它主要是考虑到它是一个1200公里轨道高度，而且它是个骨干网，所以当时的通信速率并不高，采取的是一个相干10Gbps， 它是相干5Gbps 兼容10Gbps， 包含今年新推出的这个新兴计划也延续了这个通信速率的指标。新网创新院在2023年开始招投标的时候，最初呢，它为了降成本，它走的是非相干 10Gbps 的这样一条技术路径。但是到了24年年底的时候呢，大家在这个行业内重新进行了标准的讨论，特别是25年的时候呢，随着中兴华为烽火的进入，现在新网的创新院所提的指标是相干 100G 兼容 400G。OK。
啊，那马斯克现在是多少？是
马斯克的
还
在
个 VR mini 是啊，对对，你把车带
到
车上
的话呢，是VR mini 是 10Gbps 兼容 100Gbps， 它只是但是呢，它是在集链型上部署是 100G， 大量使用的还是 10Gbps 的这种小的光机。然后它在今年所发布的这个数据，特别是在2025年10月份，它的星舰倒着第二飞，然后呢，它当时是发了一个5分钟的视频。那里面所推出来的静谧一体化光机就是100G 了，100G 以上，兼容400G。
那这块就是像那个激光通讯，它是会不会像光模块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演进的路线，从100G 到200G， 200G 到400G， 400G 到800G， 这样，然后它涨的过程中，价值量也会不会再涨？嗯，
是这样子的。OK， 就是。因为我们光纤其实激光通信和光纤通信有很大的相似性，因为它的电子学部分其实是相通的，例如说我们的高速通信的模组，这里面就包含了我们的激光器、光放，还有我们的光电调制、光电解调以及高速 AD 等等，这些的话呢跟我们国内的这个光纤通信是相辅相成的。谁都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的光纤通信实际上是在世界上是一个领头羊的位置，很早年100G 就开始大量的铺，今年已经800G 的骨干网、1.6T 的骨干网也已经开始做那个架设和铺设的过程中了。那么我们激光通信在这个像从10G、像 100G、像那个 400G， 在 40G 以下，其实和我们国内的光纤通信的这个速率是不匹配的，所以呢，我们在 40G 以下都采取的是一些分离器件的方式，但是进入到 40G 以上，特别到了 100G 以上，基本上就已经跟我们地面的光纤通信在模组上、在电子学上是已经高速趋同了。不同的呢，就是他们和相同地面的光纤通信模组而言呢，它要求有一个抗辐照的指标，另外一个呢，它的灵敏度的指标，要比那个抗色散的那个特性要求要更严苛一点，因为在光纤传输它有色散特性，真空传输是没有色散的，所以在这一部分的话呢，大家在技术路线上有所区别，但是不大。我们目前国内的话 100G 的模组现在华为的已经研发出来了，中兴的也已经出来了，烽火的呢是 40G 的成熟了， 100G 的流片和测试正在进行过程中。这个的话呢也是来响应咱们新网创新以及原来二代新的这个原型二代新的这个发展需求吧。这部分的话呢其实还得依托于我们国内的传统的这些通信设备制造商，特别是光纤通信设备制造商，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还是期盼于中兴华为烽火这样一些大佬们加入到我们这个赛道里边吧。 OK，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速率高了以后会对光机有什么影响，因为激光通信它还是遵循着雷达通信原理，所以的话呢，它通信速率高了以后， 一定会跟它这个天线的发射增益、新鲜距离形成一个反比。所以的话呢，一旦这个速率达到400G 以上或100G 以上，我们的光学口径就会从我们目前的40毫米、50毫米、60毫米会上升到100、200。那么达到这样的口径的话，那我们整个转台将会进一步的复杂，因为整个光机、光路、望远镜系统口径增大，重量会增大，体积会增大。那么对于整个转台以及经纬仪还有那个 AGP 的跟踪都会带来一定的新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目前国内正在急于突破的一些方向吧。OK，
啊 ，OK， 好，谢谢。您刚才提到那个问题啊，我们特别关心啊，就是包括新网也提过，就一代星或包括一代增强，它主要更多是军星或者特种星，然后二代的话主要是民星。然后呢，这样的话就是说供应链体系会有个变化。咱们到那个激光通信这块，您刚才也提到，我们就特别感兴趣，就是说华为这种，包括华为、新科移动、中兴、烽火这种传统的通信厂商啊，所谓的通信厂商会进入到原来您说的这个504啊，然后呢704啊，那个深光所等等这些长光所，这些所谓的航空航天这条体系，然后这块的话就是会不会出现从一代星到二代星，会出现这种供货格局的一个巨大的变化啊？我比如说假设就是一代星可能就504遥遥领先，然后到二代星就华为就遥遥领先，然后或者是烽火遥遥领先，就会出现这种格局的变化。这里面是不是就是说这种星网集团它更多的关心是成本和那个技术的升级啊？这块你帮我们解解惑，这个题目比较大啊，你可以帮我们展示一下啊。
我特别愿意回答啊，就因为是这样子的，就是最早的时候，刚才也提到了，为什么4G 以下的时候，中兴、华为、烽火没有介入，是因为他们的光纤通信速率很早就发展到 100G 时代，如果让他们在倒退速率去研发的话，他们其实是不情愿的。而当时国内在早年的时候，还是骨干网，还是一些军特使用，速率没有那么高，特别是跟遥感没有结合的时候，速率并不高，所以那个时候呢，主要是我们的国家队，例如像504、704。代表的是航天科技集团，上海光机所代表的是中科院的力量，他们呢就成了咱们中国星网系统院的171颗星的主要的供应商，基本上就是504占到了一半，然后再来是上光所占到了30%多，然后剩下20%是704，这就是原来传统的市场。到了星网创新院刚开始走这个非相干实际 BBS 的时候，其实华为、烽火他们也没有进入到其中，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也是觉得这个速率不能够满足他们需求，但是25年工信部特别通过新通院，大家已经明确在未来的激光通信必须达到100G 以上，马斯克也在提200G 以上嘛，所以的话呢，大家形成共识以后，中兴、华为、烽火的进入，它呢主要解决的是我们的电子学器件这一部分，主要解决的是我们高速通信模组这一部分，但是呢，这个激光通信呢，它跟光纤通信有个区别，就是它有它自己的一套光机系统。还有它一套指向系统，另外还有一个 ATP 的跟瞄系统，而这三个的话呢，它实际上很多在我们地面的这个环境中是不好去模拟的，也不好去测试的，因为它的误差分影响源比较多，而且呢，它是一个活动部组件，还是个寿命部组件，这些的话呢，它对于航天的这个工程的理解、航天相关规范以及对这个供应链的这个可靠性和稳定性的这个成熟度，它还是有很多的要求的。我们国内目前的话呢，中兴他自己呢已经放弃了光机的研制，起码目前是放弃了，他主要是在联合我们一些民商公司，比如说市面上的极光、英贤、蓝星，他都去找过，让别人来给他做 ATP 和光机的配套，他自己的专心去做高通信模组和路由一体化的设计理念。烽火的话也是相同的路径，目前中兴和烽火都是这样子的。华为呢，他自己呢是想自成一套体系，所以的话呢，现在华为主要是在联合长春光机所，由长春光机所来给他们出设计方案，他自己在参与其中。但是呢，到目前为止，特别是进入26年以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星网的新星还是延续了原来的配套，然后星网的创新院呢，现在是烽火走的比较靠前，中兴的技术程度因为在轨验证没有做充分。华为呢，它的在轨测试始终还没有进行过，所以的话呢，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乱局吧。这也是给了很多民商公司的机会啊。所以的话呢，现在市面上大家都在争抢这一部分的标准， 都在去争抢这个的占比吧。OK。
啊，好的，那明白了您这个。那现在的话就是初步看起来是那个504和烽火相对来说比较相对比较靠前，华为的话还在测试是吧？
对，华为的，因为它当时是在25年的四月，就是八月份那一批，它本来是有两套系统是要借助轰炸还有那个509的卫星是要入轨的，但是那个蓝箭的火箭不是炸了嘛，所以呢导致它的入轨测试一直都没有实施。烽火呢，当时有一台光机呢是赶在了星网创新院的第一标段，就在银河的卫星上进行了搭载测试，但是呢它没有建链成功，也就是说它的通信是验证了，但是呢它的 ATP 并没有验证，这也就是目前我们现在有些跨界进来他们现在一些短板吧，就是因为它对于整个的光机，对于光机电热的还有空间辐照以及对于活动部组件的这个稳定性和设计的冗余这部分的把握还是不太大的。 OK。
啊，明白了。然后4月24号那个华为那个实验星不是跟着那个轰炸上去了吗？它这块应当这次也要测试这些吧？啊，
是的，是的，就是前两天刚打的那个的话呢，当时是轰炸日星配属了它的两台激光终端，配属了激光精通的一台终端。然后现在呢，因为到目前为止刚刚打上去没多久，还在进行平台太轨各测试段。然后呢，针对这个星间组网的测试，我们目前得到的进度应该是在5月的下旬开始。
啊啊，明白了，确实您这跟踪的比较及时啊。对，这是一个量。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再就问个小问题，还是在竞争格局这块。就当前的话，因为我们现在看有很多的公司啊，像什么航天电子啊、海星光联啊、南京英田啊、南星光域啊等等很多啊，很多。就现在的话，就是从已经交付的情况，就存量的啊，现在的话就是激光的出货量的市场份额，大约有个什么样的排序啊
？OK， 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系统院没有给民商公司机会，全是504清四个上光锁的，所以我们想说的171颗乘上个四，大概就是接近700台终端，那都是国家队干的事儿了。这个事情就不要再去评价了，反正也有他们工业体系配套的这样一个关系。星网创新院到目前为止的话呢，就是第一标段4颗星，其中呢2颗星是长光的，长光用了自己长光卫星有自己的激光通信团队的团队，但是呢没有因为平台的问题没有建立成功。银河当时用了2台蓝星的，一台上海院的，还有一台烽火的，最后呢是蓝星的通了，但是5天。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天以后光机烧毁了，然后呢带下来二标段呢，当时配属就比较多了，但是二标段4颗星由于火箭的问题失利了，所以现在就是三标段的话呢，就是刚才所说的就有3颗星嘛，其中呢银河呢是配属了激光精通的，还有烽火的，还有一半的产能，但是呢这个交付计划可能是在今年的年底。也就是说今年上半年星网不会有什么系统院，不会有什么明确的发射任务，都是集中在了明年或者今年的下半年会把这324颗打完。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今年是500台号的一个入轨，就是包含了星网的也包含了低高的。这个的话呢是咱们国内目前最大的两个星座，一个是军方星座，一个是国家队的一个通信星座，这大概是500台号的一个交付量。然后再下来就是明年的话呢，就刚才说到了一个呢是我们星网系统院的216颗800台套的交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星网创新院今年的60颗180台套激光终端的交付，然后另外还有我们星网创新院如果顺利的话，就会迅速进入到了一个每年900颗总共3600颗的规模，4年一轮换。那这样子的话呢，大概就是900颗乘四，就3600台激光终端，再加上我们其他的一些实时遥感星座还有军方星座，所以的话呢，我刚才所说的2000-3000台，这都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估计。OK，
那这个都用的是100G 的这种口径的那个激光吧，带宽的激光。
系统院还是偏系统院还是，但是创新院的话都瞄向了100G， 特别是军方在它的2G星座上也瞄向了100G， 因为100G 是目前行业内已经形成了共识。因为现在大家都希望把激光通信和光纤通信能够结合起来，因为光纤通信目前发展中国的技术比较领先，发展很成熟。
那这个大约100G 的话大约是值多少钱啊？一个
现在新网创学院的指导价在102万，这个的话呢实际上是不太合理的，但是呢它现在呢因为按照它的整体的工程的一个结算是这样。我们目前的话呢国内的100G 的激光通信的成本应该还在150万到200万之间，因为和它这个寿命有一定相关性和冗余有一定相关性。但是现在我们都全行业都在做工作吧，希望在2027年的时候能把它打在100万以内，这样的话能够跟马斯克的10万美金相靠拢。OK。
行，那我们按100万再估也算是差不多的啊，大差不差。
对。
啊
是的，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话就是首先是太空使用上来说，我们认为这个激光终端如果按照100万价值来估量的话，未来应该是个百亿市场，如果再跟我们的地面航空结合起来的话，那这个量就会迅速再进行一个翻升，因为激光通信跟微波通信光源通信它都是并存的三个通信方式，它相互之间并不冲突，它各自有各自的使用场景和需求。
行，好，感谢。然后还有那个现在就以 100G 这个为例吧，能给我们把那个各个里面的各个那个叫器件能拆一下成本构成吗？
Okay. 好的，没问题。其实刚才也说到了激光通信它一般如果不是要求减重的话，一般是4台套的一个分配。第一个台套呢他们称之为主控通信，这里面就包含了我们跟平台新物的主控板，还有我们的电源板，另外就是我们与路由之间联系的通信板，而这个通信板里面包含了我们的高速通信模组，或者是把它拆分完以后就是 IPGA， 再加上我们的光电调制、电频、电相、高速 AD 这些东，这个他们称之为一个叫做电子学机箱。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激光器和光放，因为这个的话呢，是我们整个激光通信和光源通信的一个源头，所以的话，我们国内关于这种窄线宽的激光器，还有我们这种2到3瓦甚至5瓦的这样一个高效率的光放，这个也是一个核心的部组件，它的热耗比较集中，所以的话一般会单独拆出来作为一个电子学机箱。第三个机箱的话呢，就是我们的 ATP 的电子学控制系统，这里面呢主要是对我们的电机、光栅以及我们的跟踪相机，还有我们去响应平台的一些心力等等，它是实现一些控制和计算的这样一个电子学机箱。然后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舱外的暴露件，就是称为光学天线，这个里面包含了我们的后光路系统，这里面是收发单元，还有我们的跟踪回路，还有我们的望远镜系统。然后我们的望远镜系统呢还要长在我们的转台上，这个转台形式刚才也说到有很多种，但是未来的话呢百G它会趋同于经理这样一种解决方案。所以这四块的话呢它共同组成了我们激光通信光机的产品吧。在低速的时候，特别是在新网系统院的时候呢，这个电子学这部分就是刚才我所说的主控通信再加上我们的激光器和光放，这一部分的整体的成本占比大概在40%，其中呢通信占一半，激光器和光放占一半。然后呢 ATP 电子学呢本身的单品价值不高，但是它的软件的这个开发的要求非常高，所以说它那里面主要是研发成本，但你要是从物料成本上来说，它可能占比就是不到10%这样的情况。那么剩下50%就是我们整个的光机系统。光机系统里面的话呢，后光路里面的主要核心部组件就是一些光学晶片、刺激结构，以及我们这里面会用到一些压电快感镜，还有我们的跟踪相机。然后呢再下来就是我们的望远镜系统，望远镜系统里面也主要是跟踪的一个就是一个镀膜的，有就比较良好镀膜而且长时间稳定性的高效率镀膜的这样一个望远镜系统和它的刺激结构。再下来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转台部分，转台部分里面的话呢主要包含的是电机、轴承、光栅。而且我们现在的激光通信光机呢为了减重，所以呢而且为了保证这个热膨胀系数的一致性，我们主要用的是铝聚碳化硅的材料。铝聚碳化硅材料呢比铝要贵多了，咱们市面上的价格基本上在这样的人进入吧已经打在10万以下了。然后另外模组这部分，如果你要用分离器件来搭的话，例如像用 IPGA 啊，加上其他的一些调制器、解调器、薄膜硬酸锂的这种调制器、解调器，还有一些高速 AD， 我们基本上成本在15万到20万不等。但是如果是用这种高速通信模组，例如到100G 以上，分离器件已经不太可能了。华为现在不对外卖，中兴对外卖的话呢，目前还是少量卖，所以它价格在标的22万。我们从美国人他们已经开始用这种高速通信模组了，我们从海外买的这个价格大概在7万块钱一块，也就是说咱们国内还有很大的降价空间。然后光机这里面的话呢，像电机， 如果是用宇航电电机，基本上在万元以上。如果要说是用我们带上工业级的，可能会掉到千元左右。然后另外我们的光山现在早年开发成本比较高，大概在3万，现在呢已经会降到了8000块钱。然后另外就是跟踪相机，也是原来也是3-5万，现在基本上也在万元以内。压电快板镜它受着这个音圈的竞争吧，原来的指导价呢是在5万到3万不等，现在的话也基本上靠拢在1万块钱这样一个量级上。然后另外光学镜片的加工的话呢，现在的话呢主要是卡在薄那个镀膜。镀膜的这个东西它现在国内能够做这种高品质镀膜的产业还企业还不是很多，大家还涉及到一个工艺摸排的一个过程吧。所以现在光学镜片呢整体上的加工的这个费用，就是包含了我们光学镜片的打磨还有切割以及我们的镀膜，大概是一套光机里面会用到5万，未来我们希望能降到1万以内吧，大概这样一个情况。 OK
啊啊，挺好。那主要的当前的排序就是膜高速通信模组、光放，还有那个镜片的镀膜这块的话是比较值钱的，对吧？
是的，因为其他的都属于一些活动不主线。
对，这块的话它有没有那个卡脖子的，都能自产吗？
现在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些部分的话呢，它其实并不是只有航天用，它很多的时候，例如像我们就说的高速通信模组、地面光学通信也会用。压电快板镜其实咱们的半导体、医疗还有一些核工业也都会用。然后呢光学镜片的加工，其实咱们国内的光学镜片加工工业已经包含咱们每年的光博会都有很多家企业，他们只不过呢原来对于这种波前指标基本上在10分之纳米、5分之纳米这个量级，而我们激光通信目前的话指标卡的比较严，基本上在50分之纳米这个波前的这个要求指标，所以呢对镀膜要求比较高。但是未来的话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指标进一步的放宽。整体来说，咱们中国的制造业门类比较齐全，而且航天工程体系呢发展这么多年，特别是在通信模组啊，还有在这种光机遥感这方面的整个的产业链非常成熟，所以我们现在都能够100%的自研。例如咱们新网系统院要求双95，咱们的军方低高密星所要求100%的国产化，这些东西都可以做到。所以的话，我们也经常听到有些人说，咱们中国的激光通信，包括商业航天，有很多的供应链企业都在受制于人。这个事情其实是个误传吧，我只能说是中国到目前为止关于商业航天的这个器件主要还是卡在产能和成本上，它并不存在着卡脖子这样一件事，随着需求的放量大家都有很多的一些拓展的空间吧。 OK
啊，好的，好，谢谢。那看一下投资人有什么追问的吧，啊，观问一下。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请我再追问一下啊，就刚才您提到那个，就是和马斯克比起来，咱们那个产能、成本和使用经验，这块有不足，就是主要是这个成本这块，那个产能这块，就是中国的产能不是很多嘛，这产能这块就怎么还会有短板呢？啊
，OK， 这个地方的话实际上是两个问题，第一个的话呢就是。马斯克呢，因为他一个轨道面他是60颗星，他的星间距离比较小，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他的发射能力很充足，成本很低，所以他的卫星的能源供给以及结构支撑能力很强，因此他的激光通信光机的技术指标其实相比较于咱们国内的激光通信指标而言，它是很简单的，甚至说它的指标要求并不高，它主要强调的是个实用性。而咱们中国呢，咱们所有的激光通信光机大部分在早年都是实验星阶段，例如咱们新网系统链轨道高度1200公里，咱们一个轨道面只有9颗星，咱们现在的星间距离基本上在5000公里以上，而且呢还要去兼容不同轨道面以及不同轨道高度以及星地这样一些应用场景，而我们的星呢基本上是在几百公斤、800公斤这样量级上，为激光终端所配属的能源结构热控的支撑都不足，但是指标要求却很严苛， 在这种情况下，它就增大了咱们国内激光通信光机的设计的难度、加工的难度。而且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套量不足，因为从2021年新网筹备一直到现在，也就500多台套的一个交付。在这种情况下，它在很大程度上，它都导致了一些研发的技术迭代不够迅速，供应链企业对这个技术方向的响应不够充足，在一定程度上，它也制约了咱们中国激光通信的这个快速的发展吧。所以呢，我现在想要说的是，第一，也不要迷信马斯克的星链，它的光机的能力、技术的指标、研发能力并不比中国强到哪里去，否则的话呢，它也不会说是到现在才去攻克100G、200G 这样一个终端的这样能力，它跟它国外的半导体的能力是不相适配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它确实是在轨的，它采取了一种大量使用工业级，而且的话呢，它是采取了在轨测试进行淘汰的这种方式，与我们国内都是100%的完全充分的甚至过实验的实验的这种地面实验，然后呢再用少量的这种在轨测试，这条技术路线和研制路线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现在星网和原信遇到也看到这个问题，所以呢现在整个呢由星网、军方、原信都在通过星座总体来方面来重新制定商业航天元器件的选用规范，以及三一榜1111要求，以及对我们这种光机产品该去如何去做可靠性、成本，还有我们产能这样一个综合。这个事情全行业都在发生改变吧。
啊，好的，那个就是咱们现在的话就是航天那个这个卫星每个激光头在这个远距离上去对的时候，会不会用到那个恒星敏感器这款产品？然后一个激光头就可以一个。
OK， 这个事情就是要回顾一下，就是其实激光通信刚才已经说了，它有几个要求，第一个叫指得准，因为它的整个的发散角非常小，就是几十微弧微弧度，它的跟踪精度在微弧度这个量级上。而我们的指向呢，基本上平台的姿态的测量误差以及这种抖动可能都在毫弧度这个量级上。所以的话呢，而且呢，我们的激光终端在地面完成清测以后，随着入轨也会随着冲击震动以及在轨的热形变会发生一些指向上的偏差，基本上也在毫弧度这个量级。所以呢，现在在早年的时候呢，我们激光通信终端是配了一个同步光，就是由同步光，首先它是一个几个毫弧度、10个毫弧度、3个毫弧度这样一个发散光，然后呢来完成基本的指向，就是先保证大家能够把这个捕获范围约定在1个毫弧度、3个毫弧度以内，然后再进入到一个捕获和跟踪阶段。但是呢，所以在北斗三的时候呢，一些人员在设计上采取大胆一点，就把同步光给取消了，想用信号光来实现这种指向和捕获跟踪。这个的话呢，确实从想降低这个部组件的配套，降低成本是有帮助的，但是呢，当时却忽略了这种残存的误差、指向偏差该怎么去校正。所以在北斗三的末期，当时在轨的这个电链测试组织的很不充分，因此我们在后续的时候，在星网大家就提出一个新的方案，就是用星敏。然后呢，我们每个激光终端上配一个星敏，然后平台呢会配2到3个星敏，然后呢，首先由星敏来去校正这个在轨的指向偏差。把这个整个的激光通信端的指向精度控制在毫弧度这个量级之内，然后再进入到我们刚才说的捕得快、跟得稳这样一个环节。所以到目前为止，星敏它并不一定是我们激光通信的唯一解，但是如果你要采取的是信号光实现指向捕获跟踪的话，那么星敏目前是个标配品。如果用同步光的话，就没有必要用星敏了。OK， 我回答完了。
对，那星网等于是选择了第二条路线，对吧？
对，因为星网它是吃了北斗三的亏，所以它现在坚持的是用星敏这条路。但是现在上海医院也在重新，他们业内也在重新商量，是不是把同步光再请回来？因为原来同步光很贵，现在同步光的整个成本功耗都卡在了瓦级，价格也卡在10000以内，有时候比星敏更便宜。因为星敏现在国内主要是天鑫机电、513、九之阳，他们基本上在8万到6万，还成本还是偏高的。
行，那明白。好，那个我看有举手的啊，那个、助理接入吧啊。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4148的投资者进行提问。
哎，专家你好，我这边请教一下，您刚才说了，就是说激光通信里边那个做的好的国家队是504、704还有上光所，对吧？
对。
然后想问请教另外一些，就说另外几家公司，比如像凤火通信，还有像这个上海雨滴光电。 他们在这个激光通信里面、行业里面介入深吗？
应该是进入的比较晚，他们应该是二三年以后才介入其中的，而且他们呢也是从一些光源通信啊这方面来进行介入的，所以他们有他们的优势啊，特别是现在激光通信开始向100G 以上靠拢的时候，他们这个光源通信特别是在电子学这部分的优势开始展现出来，但是他们在光机这一部分，特别是 ATP 根苗这一部分技术底蕴还是差了一些。
那您是说是烽火通信还是说是谁？
我说烽火、中兴、华为都是相同的毛病。
他是就是在 ADP 稍微差点，但是在激光器什么主控还可以是吧？
对，他们本身主控其实并不难，然后呢展现光激光器呢是国内也是成熟工艺了，它主要是在高速通信模组这部分、就刚才我说的这种光调制解调以及 IPJ 还有高速 AD 的这种模组集成上，这部分他们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因为这属于半导体工业的一个强项。
嗯，你刚才说他们差的是那个 ATP 是吧？
ATP 和光机，就是光机的系统集成，它这里面比较考核的是总体设计能力和工艺的控制能力，第二个就是 ATP 的这个控制算法，这部分他们底蕴还是差一些，因为他们原来不接触这个场景。
OK， 那请教另外一家公司叫上海雨滴光电，这个专家这个听说过吗？
这个我大概能够想象到的应该是802出来的那个团队，因为802当时他参加了
海光机出来的吗？
什么？
是上海光机出来的？
是上海光机出来的吗？上海光机应该是上光通信呀、如果再出来一支的话，我目前不太好去评价。啊
，OK。是上海，
因为上海光机所的核心最还是上光通信，然后至于说从这里面再出来的，那就可能是因为我们知道上海光机所目前在上光通信正在做这个资产的切割和股权的切割，所以会不会新出来的企业我就很难去评价了，因为到目前为止出来的企业太多了，三四十家都不止了。 OK，
明白。好，行，谢谢啊，
没事。
感谢投资人提问啊，看还有提问的吗？助理问一下啊。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我就接着刚才那个问题，我想再去给大家澄清一件事儿啊，就是504、704上光所参与到系统院这个任务，并不代表着他们的技术能力有多强，而只是一个国家队的一个传承。因为他们在18年、19年连续两年里面参加了国家北斗三的重大专项的研制，星网作为一个副部级央企，他在做骨干网的时候，特别是做军特运用的时候，他为了避免承受一些政治责任，所以呢，他没有对民商公司敞开，他直接套用了当时的504、704上光所这样一个研制的团队，但是并不代表着他们三家的技术就是最强的，这个我想大家更新一下。
对这块的话，就所以呢，我们在路演的时候，市场一直有一个争论嘛，就是说，哎，这种通信体系的做光比较强的，比如说华为啊，他们会不会烽火啊，或者是中兴，他们会不会基于自己强大的工业能力，还有基于强大的对光的那个研究能力，这块的话，以后会不会有比较好的机会啊？这个定性的判断是不是这样的？
可以的，因为我只能说激光通信是两条腿，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通信电子学，这个肯定是他们这些通信设备制造商最强的，这件事情所有的航天单位见到他们都会让步的，因为这个事情确实涉及到半导体工艺，我们是没有这个能力的，但是如果涉及到 ATP 根苗，涉及到光机，这又是他们所不能够轻易涉足的一个地方，因为这里面涉及到太多的航天工程和 know how。
对 know how 比较多啊，经验。
对，
嗯，明白了啊，行，那今天时间关系啊，就也差不多了。我们总体上是这样的判断，就是商业航天，整个催化很多，刚才大约也能够听到，会有一个批量交付的几千颗、几千台套的， 所以也能够看出卫星其实是走量的。走量的过程中的话，商业航天里面刚才专家也说了，它一个大约就是100万来算，那整个价值量也是可观的。相应的产业链里面那个上市公司其实也并不太多，也是有比较持续的投资机会，还是建议领导们多做关注啊。后续的话，随着卫星一代星、二代星、华卫星等等这些的话不断的放量，我们觉得它的催化不断。拿着激光通信的这些票的领导们，我预计后面还会有机会再涨，继续再涨啊。烽火通信最近涨得也不错啊，后续应当还会有别的机会再催化啊，所以那个我们也会和专家做进一步的沟通和跟踪，点点滴滴的情况都是给投资人做好服务啊。行，那我今天就是感谢各位投资人、各位领导的参会，也感谢专家非常详细的、专业的拆解和解读啊。那行，谢谢大家，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
好，谢谢大家，好，再见。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